跟住我哋一齐啊读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打《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哋要读从十九节开始，一路读到三十节。我哋用契恩方法嚟读，请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然后三十节我哋一齐读。《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弟兄，我哋一齐先读十九节。那些因使提犯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想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人就很多了。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求好处。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於是門徒定義，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三節我的斜讀，他們這樣行，把捐項托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今日我哋正中間正道係林大偉牧師，佢嘅題目係夜舞西行。我哋將時間交俾林牧師。
弟兄姊妹你好。昨天誰去旅行的？在我們當中昨天有誰去旅行？昨天的風景真的很漂亮，不過呢就個風都挺厲害，我想吹一吹你就吹到我好，我昨晚開始不是很舒服，所以你看我的聲音 多磁性的你說。在星期四的時候我得返人喺度可以係安静静嘅预备讲道，预备今日嘅信息。咁一路去到做到三点钟，下午三点钟嘅时候，我收个电话，有位姊妹呢佢提醒我就係、我应承咗喺 FEBC， 就係远东风广播电台係录音嘅。咁我话太忙啦，咁就想改期。咁啲姊妹呢度讲嘅时候呢就讲一讲佢自己。咁佢就话呢佢近日嘅心情呢係好多嘅挣扎，好多难处。因为佢屋企里面呢发生好多好不如意嘅事情。咁有好多人对佢好多批评。咁佢话佢好感觉得到一种自顾不暇嘅感觉。但係佢又应承咗要帮你远东呢个分广播嚟录音。所以他覺得他那個情緒很波動，他自我形象很低落。我跟他分享的時候我說，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有一種自顧不暇的感覺，很多時候很多人很多的需要我發覺是無能為力幫到他們，有一種愛莫能助的感覺。我今天知道其實我的情緒都很多時候會波動，會沮喪，我的自我形象很多時候都會低落，但是好不好我們不要被這些的軟弱無能那種感覺打倒我們。其實神的國和神的道就在人的軟弱裡面顯明出來，很奇妙。 当人个自我好强嘅时候，神用唔到；当人觉得自己好有魄力、好有本事嘅时候，神用唔到。但当人愿意谦卑喺神前，去承认自己无有软弱嘅时候，神就喺呢度显明佢能力。你睇睇保罗点讲，佢话喺我嘅软弱嘅里边，神嘅能力显得多而又多嘅。所以保罗话我越发去夸嘅就系我嘅软弱，好叫基督嘅大能喺我身上显明出嚟。点解我去定今日题目为夜幕西行？其实呢段嘅时间，我哋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嘅里边，其实就系教会所面对一个黑暗嘅时间嚟，有苦难，有迫害嚟到，门徒四散奔逃，有啲往地中海，有啲往北边去，喺到一个逃命嘅日子嘅里边。但是神的福音，神的大能就在人的身的软弱里面去彰显出来。所以夜幕西行是显明了在可能在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黑夜的时间。一个好像人看上来一个不是最理想的时刻，是最恶劣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竟然神的道慢慢的传出来。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主，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都是在黑夜低垂的时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有的时候会有挫折，会有沮丧，我们的心情会有波动，我们的自我形象会低落，我们觉得我们凡凡都不行，样样都做得不好，我们都会有一种的自我沮丧、自我放弃的感觉。天父，我们求你今日在我们当中来到工作，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个暴风雨的日子里面，你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为王。暴风雨不能够掩盖你，一切的黑暗的邪恶的力量都不能够遮盖你，你仍是坐上为王的神。主，我们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窍，今天我们都纪念到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里面有人在人生的得意的道路上拼刺，主给我们小心谨慎，在一个顺的日子里面，在一个顺达的日子里面，给我们晓得来到仰望小心谨慎的行事。天父，或者在我们的里面会有沮丧，会有挫折，会行在人生一个的低谷的里面，甚至有些迷惑的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抉择，前路茫茫，我们找不到方向。天父，在这些时刻里面，我们仍求你对我们讲说话，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仰望你，倚靠你，就算这些时刻对我们生命来讲都是一个祝福，都是恩典。你要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发觉自己无能，我们发觉我们没法掌握我们人生的时候，就正是我们去倚靠你，仰望你的时刻。我们恭敬将这个宣道月交托给你。天父，宣道的工作是属于你的，是你的心意，要将这个大使命传给世界每个角落，让普天下的人民听闻你的福音归向你。天父，我们心里更加想到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充满了这个自杀式的恐怖日子里面，我们恳求你做你自己奇妙工作，顾念你自己的百姓，顾念你的子民。天父，虽然他们今天仍顽梗的顶撞你，我们深信按着你自己圣经应许，有一天以色列家要全数的归向你，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耶稣基督，他们要仰望他们所钉的耶稣基督。有一天以色列家你向你来承认他们的罪恶，向你悔改，向你来去默哀。主啊，我们深信在末后日子，你的救恩要临到你的子民的身上，求你开我们心窍，以致我们知道福音不单止传遍世界每个角落，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听闻你的福音，我们更加深信福音 必定要传回去你的子民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深信犹太人的归向你，你的子民要归向你。求天父让我们有一个的智慧，让我们一个的信心去肯定，因为是你所定的心意，你必定要成全。藉着我们这班软弱的人、不配的人 去成就大事，好让你的名字得荣耀。天父啊，今日讲台，我哋仰望你，对我哋每个人讲说话，又触摸我哋每个人心灵。我哋祷告同埋祈求，奉基督耶稣嘅圣名，阿门。我哋今日咧会睇，可能咧唔会去到咁远，我哋去到呢个嘅第19-26节，19-26节。我哋好唔好再打开我哋嘅圣经好唔好？使徒行传嘅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26节，我正将呢段呢咁长嘅经文，我哋分两个段落嚟睇。第一个段落，我哋系从19睇到第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21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19-21节，预备起。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庇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好，我哋读到呢度第一个段落。呢段落我哋可以俾个题目俾佢，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由一个无名的平信徒开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在这个的第十九节里面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居比路并安提亚。那这句说话呢，因使提反的事，即是被逼迫殉道的事，是接连呢是这个第七、第八章的。使徒行传的第七和第八章。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使徒反因为他见证神的道，而他们被人拱出去城外用石头打死他。那如果你看第七、第八章里面提到，就是使徒反殉道的时候呢，门徒开始四散，因为逼迫来到。他们就去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就正是耶稣基督那个的吩咐，你们必要得着能力，要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福音的工作因为苦难和迫害慢慢的传出去。而来到这个11章19节的时候，路加医生刚指出了，就是四散的门徒是一路走到哪里？走到腓利基、居比路并安提亚这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接近地中海，所以呢如果按照地理的环境来讲，是西和西北的地方，是当时第一世纪一个相当繁荣的大城市。腓利基呢就是今日的黎巴嫩，居比路就是今日的塞浦路斯 Cyprus，而安提亚呢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是仅处罗马和亚历山大城这两个 的大城的。使提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就开始不断地爆发了对基督徒疯狂的大迫害。如果你打开第使徒行传第七、第八章，你看到一些很狂热甚至自以为神大发热心的犹太教徒，圣经话他们很野蛮的，是闯入信徒的家中，虐待残害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单只是男士并且女人，他们都照样来杀害。他们将他们拖住，你看那个狼狈情况，拖住他们，将男女老幼扔在监牢的里面，并且他们定义要处死这些的基督徒。我哋当我哋查考时候，我哋会发觉，对第一代嘅基督徒嚟讲，信仰唔系茶余饭后嘅消遣嘅闲谈说话嚟嘅。对第一代嘅信徒嚟讲，信仰系一种生死存亡嘅抉择。如果你要信耶稣嘅话，你肯定要付上生命嘅代价，你唔可能就咁样嚟到行行懒懒过去嘅。那个是一个夜幕低垂的时间， 他们面对着原来相信耶稣所付的代价是这么重的，重到一个情况就是甚至将生命、将家庭、将仔女都要放上去，他们必须要做这个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相信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个时刻他们仓皇的要收拾他们细软拖男带女的要逃难，要逃离耶路撒冷里面，逼迫引来了分散。当他们辞别家园的时候，他们的心一定会很沉重，但想不到这个分散的里面又带来了就是传福音一个的突破机会。他们好像一些蜜蜂沾了一些花蜜飞到另外一朵的花道，就将一些花蜜传给另外一朵花，就一路的传播，一路传播下去。而这些分散了的基督徒呢，当他来到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 Cyprus 这个的安提亚这些地方里面，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并没有隐姓埋名，他们并没有匿埋，从此不问世事的信耶稣信来做什么呢？这么多迫害，如果神是真神的话，为什么神不保守我们呢？如果神是真神的话，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么大的迫害呢？他们不是问这些问题，他们反而他们将信仰传出去，去到的时候他可能问你在哪里来的，好像我们经常问我新朋友，你在 East Brunswick， 你在这个 Menlo Park， 在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会来啊？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们会觉得很奇怪，这帮人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黎巴嫩、塞浦路斯、安提亚。于是他讲到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要逃难，他们向当地的人去作见证，去分享他们那个信仰。嗱，呢个传道呢个字，传道呢个字，其实唔系讲道，唔系牧师讲道嘅字嚟嘅。呢、这个传道喺希伯来文嘅里边就系 sharing， 将一个嘅好嘅信息嚟同人哋分享，就系呢个字嚟嘅。我嘅生命因为遇见耶稣基督，从此改变咗啦。我以前系一个邪恶嘅人，今日我成为一个正直嘅人。以前我系一个冇希望嘅人。但今日我成为嘅满有希望、人生充满咗盼望嘅人，佢要同人分享嘅传道呢个字，唔系 preach 呢个字，其实系 sharing， 系将呢个福音同人分享。买餸嘅时候、行街嘅时候、佢做小贩嘅时候，都可以成为分享信息嘅时候。而呢班嘅人，请你记得就系佢哋唔系仕途，佢哋唔系传道人，佢哋唔系宣教士。他只一本徒好像你一样。苦难使这班信徒分散，分散不是叫他们从此缄默不出声，而是他们同人分享信仰的内涵。所以有位的学者 John Stock 他说魔鬼显然高估了自己邪恶的力量，他以为迫害教会的诡计是可以使教会窒息的、死亡的，但他攻击结果刚好跟他预期的结果是相反的。他不单止没办法可以扼杀耶稣基督福音，他没办法扼杀教会，反而迫害使福音更加传得更广，去得更远，让更多人听闻福音的好处。如果你打开我们中国历史1949年是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来。因为在那年开始共产党统治中国一路到今日。在那个时间里面，当共产党来了，同整个中国赤化了，由戴德生先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那个时候里面是有637位宣教士。这些是一些死剩的人，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过在这个苦难迫害里面，有很多宣教士已经是 在前方殉道死了。有637位的宣教士要撤离，被迫撤离中国。教会历史讲给我们知道，当这600多位宣教士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他们很担心中国教会怎样面对未来的日子呢？教会会怎样迎接未来的风暴呢？他们十分的担心。而这600多个宣教士，有287人 被分散去到东南亚和日本来宣教，继续他们的工作，环绕着中国这个的坚硬的城墙来祷告。他们收到消息，就是宣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被改为货仓、公厕，做了那些不等使的事。传道人，有名声的传道人被监在监牢里面，是被殴打、被杀害，而有些传道人是被驱逐下乡耕田。我想如果我在中国内地，我都会下乡耕田。在那个时候里面，那些社会上有地位的基督徒，为了名节保身，有地位的某一些基督徒名节保身起见，纷纷登报纸宣布说同耶稣基督脱离关系，同教会脱离关系。那个时间是一个夜幕低垂，是一个风风雨雨的日子，一有风吹草动，有任何的转变就满城风雨，而这个风雨里面就带来教会风声鹤唳的迫害，基督徒受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教会看上来彻底的被打败，彻底的消灭，没人再敢说去教会去聚会。但没人能够想象55年之后的今日，55年之后今日，中国基督徒的数目是昔日宣教士离开的时候的100倍、200倍、500倍，甚至1000倍。直到今日，没人能够去量数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在中国的地方里面。今日已经有很多的宣教士有意象说福音入到中国的里面，要向中国的广大 的同胞去传福音，福音都要出中国，盼望中国有宣教士出来向人传福音。最好是向哪里？是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有的人说在未来的世代里面是我们亚洲人的时代，因为有很多地方甚至回教徒是不喜欢白人，他们较为喜欢亚洲人。是我们的责任要将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里面。请大家留意在19到21节里面，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述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耶稣。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里面有两类的基督徒。第一类基督徒就是有一些基督徒，第19节，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而另外基督徒，他们向希利尼话希利尼人来传讲主耶稣。21节这句说话就很重要，他说主与他们同在，信如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嗱，我哋大家睇睇19节话，那些不向别人分享信息，只向犹太人作见证嘅基督徒，我最初就觉得佢呢啲一定好自私，呢啲系啲好重民族意识嘅人，唔肯将福音同非犹太人讲，就系、是、福音俾紧自己人。但我而家发觉唔系。他们未必是一些狭窄的种族观念的一些基督徒，他未必只是说我只是向同胞讲不向人讲，其实可能有原因，就是基于语言文化的限制，对信仰表达的内涵有心无力。就好像我们用国语和人讲耶稣，用英文和人讲耶稣那种困难，有心无力，找不到合适的字，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去讲出来，同样那个的表达的能力有困难，向从中国内地来的人，向美国同事那个困难一样。但我们感谢神，有另外一些人来自居比路古利奈地方的基督徒，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他可能是 ABC， 可能是 OBC， 甚至可能是外邦的基督徒，不过他们一定是可以讲到很流利的希腊文。当时的世界语言是希腊文来的，所以今天的世界语言是英文一样。 而呢班嘅人係可以講好 fluent， 好流利嘅希伯來文啊希臘文，以致佢哋可以向嗰啲嘅講希臘文嘅外邦人傳講福音。佢哋同佢分享呢個信息，分享呢個福音嘅好處。聖經就話：信而歸主嘅人就很多了。希利尼人就係講希臘話嘅 ，the Greek， 所以佢哋因為能夠講流利嘅希臘嘅語言，佢哋就可以能夠同分享信息。嗱，呢度可能俾我哋一啲好重要的教訓，好重要。就今日，如果我哋有機會，我哋當中嘅年青人，如果你有機會多學一種語言嘅話，你就用功去學，俾心機去學。特別有啲有語言恩賜嘅弟兄姊妹，唔好學到半桶水。又學過呢個西班牙文，但又唔識點；又學過法文，但又唔識點樣用。因為你永遠唔能預測得到，就係當你多懂一種嘅語言，對你嘅將來、對服侍神呢方面，會帶嚟點樣嘅祝福。你有冇留意到今日其實你所學嘅每樣嘅嘢，其實都可以用喺神嘅國度嘅裏面。喺過往裏面，我哋以為宣教時間牧師一定先至可以做到宣教事，其實絕對唔係。自從我參加黃永信牧師有一次去西伯利亞短宣嘅時候，我睇過我將我整個嘅宣教觀念完全改變曬。喺嗰一次嘅裏面，黃永信牧師所帶去嗰啲人，每一個嘅人層次都有。他就用不同恩赐才干的人在当地发挥很多功效功用，分享信息，分享见证，在他们岗位里面分享出来，他影响很多人。我记得呢，我外母师母的妈咪，他很多时候跟我们讲到他童年故事。那个故事呢，我特别喜欢，就是讲到中日抗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对日本仔不是太喜欢，是不是？但我自從我聽佢講之後，我對日本人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咁佢話佢嗰時候仲係好細一個細路女嚟。咁其實我外母咧好機靈，好可愛嘅。咁佢細個時候都想好靚好靚女嘅佢。咁喺日軍統治嘅淪陷區裏面佢生活。咁又咧佢學識一點點好少日文，其實唔知喺邊度學翻嚟。咁佢學人同日軍翻譯，真係都唔知講乜嘅其實。咁日軍對佢好好，啲日本人點樣嚟到籌俾啲酬勞俾佢，就俾白米俾佢。佢好細粒，我外母好細粒，到佢年紀，到佢翻天家嘅時候都係風吹都喐嘅佢直情。咁拎住包米，佢就係靠同日本人翻譯，而攞嗰啲嘅白米，日軍用嘅白米去養活佢嗰個年老，佢嗰個體弱多病嘅媽媽同埋佢四個弟弟。只有佢识懂日文，我谂我哋永远都唔会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系咪？啊，再唔会遇到日本人会嚟到去统治美国，所以咧，你学唔学日文都冇问题。但系可能你学日文咧，唔系为咗你生活，你学日文可能为咗你传福音。你可以学多种语言，其实对我哋整个嘅服侍系有帮助，系有更有效果嘅帮助。你知唔知道今日我哋去到去世界各地做短宣嘅时候，你一定要懂国语。你接触华人嘅时候，如果你唔懂国语嘅话，你简直唔能够行得喐嘅。喺呢个英国，喺南美洲，喺欧洲，都系要懂国语。如果你只系一种语言走天下嘅话，咁你一定会系好沮丧，好 frustrated。因为你发觉语言，你只是懂广东话是不足够的。所以我盼望在你当中，如果你学紧语言的话，俾心机去学，学得好流利那种的语言，以至将来可以用这些语言去侍奉神。第二样呢，我们看看，其实侍奉神好像滑浪咁。其实我不是一个滑浪的，我不懂运动。你昨天吹把声就没了。但是我留意到运动滑浪的人，我看到他们当那浪一浪一浪来的时候，对我呢，我就会怯的，就是我会眼花的，我会觉得头晕的，如果这么大浪。但是对于滑浪的人来讲，他很兴奋，你看着他的眼神一直闪烁的，他们会很胆大心细，拎着块滑浪板就轰就冲出去，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你看到他在浪里面嚟到，有时候消失，有时候出现，有时候消失，有时候出现，冇咗啦。 但你睇一个个巨浪，一个巨浪嘅时候，突然之间嗰个人就喺个浪嗰度上嚟，哇！上最巅峰，喺浪嗰个嘅高峰嗰度嚟到，哇！一路滑落去，又冇咗啦，由第二个浪又再上过嚟。其实你知唔知道，传福音嘅工作好似滑浪咁，嚟到啦，你找住嗰个浪最低嘅时候，你乘上去。乘住个浪，嗰、那个浪峰一路嘅攀到最高峰，又落去，又落过来，落嚟。你必须要系趁住啲机会，找住机会去传福音。你唔能够喺岸上去睇，去睇，你永远唔会知道滑浪嗰种嘅感觉系点样。侍奉神好似滑浪咁，意思系乜嘢？唔好喺岸上喺度嚟到去叹息。必须要参与呢个滑浪呢个行动，你必须要敢于尝试，敢于投奔怒海。我谂我学呢个滑浪人，一定会被巨浪打到一次又一次，俾呢个巨浪卷喺呢个浪底嘅里边一次又一次。但系佢唔肯放弃，佢必定要去努力，佢要迎上去，搭上佢个浪峰，佢唔容许呢个浪去将佢打低。他经过好多次的尝试，到最后尾，他学识在这个滑浪里面攞到那个浪峰那个的那个力量。宣教工作都是这样。机会来到，你如果你不捉住的话，你机会一错过，人家去了，人家去了。我们看看在宣教工作里面，在传福音里面都是。你不做咩？神可以拣选很多人去做。你懒惰咩？你就懒惰啦。神可以兴起好多人去做佢工作。如果你愿意参与嘅话，你就有份于神嗰个嘅永恒嘅计划。如果你懒惰嘅话，你只能够睇，你永远唔会参与得到。我哋睇呢个系第一样，第一个嘅点，宣教嘅工作系由平信徒嚟开始。我把声令到你想瞓觉。好似冇晒反应咁样嘅。係咪好想瞓觉你哋？我都想瞓啊。我自己听返我都想瞓。OK， 我哋睇第二点好唔好？我哋睇就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2到26节。22到26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起。这风声我哋再嚟过，我哋再嚟过好唔好？再嚟过。预备起起。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是继续读下去到26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唔该。刚才那段里面说宣教工作是由平信徒来开始。在这里面就是宣教工作是由成熟的传道人去督导，但是这个传道人是敢于信任，敢于交棒给下一代的新传道人起来。在这里面我们大家看到22节就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亚。你留意一下，跟着呢24节说、啊巴拿巴是好人，我真的喜欢即是这个字。我们说这个好人，有没有你有没有讲、啊、这个好人来的，这个不是坏人来的。好人这个中文真的译得好，只有我们才能明白好人的意思。在这里面25节他怎样，他又往大帅找扫罗，26节说找着了就带他安提亚。你有没有留意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担心这个安提亚教会信仰纯不纯正，打发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是他们的第二代的传道人，就是巴拿巴去。而巴拿巴呢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一个人。而他看到教会之后，他又再揀了另外一个接班人，就是扫罗，来到牧养这教会。安提亚教会是由成熟的宣教工作是由成熟的传道人去督导，但是在信任的里面是交给下一代的人上来。安提亚教会是历史里面第一间的国际教会。其实呢，我们算不算国际教会？若果教会算不算？都几国际下。因为你看到英文堂里面有一些的外国人在这里。咁我们当中你都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是一个几多元化的。在这些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几种的语言在这里。你在笑什么东西？我们看一看这个安提亚的地方，我知道最近你成立了一个，做什么你搞得我很困扰？蛤？比我把声还化学啊。我已经够化学的了，你还化学过我？你们有什么作用啊？你跟我讲埋佢。我以为 Alan 你讲埋道添。安提亚这个城市呢有什么问题啊？啊？没问题啊。Patrick, 好彩你的手摸一摸咋。Alan, 他手好过你手。Magic hand. OK, 可能不用了 ,Alan。嗱，我哋留意下安提亚呢啲 Antioch， 因为有一个团契啱成立咗，系 Antioch 呢个团契。其实安提亚呢个城市咧，个历史系好悠久嘅。喺主前300年前咧，亚历山大大帝佢手下一个猛将叫塞琉斯基，呢个猛将就喺呢个睇中咗安提亚呢个地方，佢又投以大量金钱、人力同物力同埋时间咧，系建造一个好宏伟嘅安提亚嘅城市。咁建造完之后呢，佢就以佢嘅爸爸 Antioch 呢个名字命名于呢个城。安提亚呢系有一个好优良嘅海港，系让船只可以航行，有好好嘅货仓，有好嘅喜乐嘅码头，将呢个货嚟到运上去岸嚟到去用嘅。就使海外嘅贸易系相当嘅繁荣同埋系迅速。而安提亚这个城里面全城的规划呢是井然有序的。我们大家知道希腊人做事罗马人做事很齐整。有很宏伟建筑物，包括了是有政府行政中心，有市政大楼，有庙宇，是很宏伟国家庙宇，有圆形的广场。我们知道希腊人很喜欢有这个歌剧，所以有广场，有图书馆，有高等学府，有阅兵的广场，有市集，是星罗绸布，十分考究，十分细致的，在这个安提亚城里面。那城里面呢有很宽阔的大马路，很宽阔的大马路横贯东西南北，而马路两旁呢是有双重的石柱廊，是给人来行来行路的，好像行人路那样。咁廊后边呢就係嗰啲嘅高耸嘅树木同埋水池，市民呢可以黄昏嘅时候散步。你可以諗想象啲人穿住啲好柔软嘅衫啊，睇日落啊，微风吹过嚟，好似寻日我哋喺呢个海嗰、那个嘅 Round Valley 嗰个嘅舒服嘅感觉。佢个繁荣同埋优雅呢就吸引咗大批嘅移民留喺安提亚，而大批嘅犹太人喜欢定居喺呢度。当代的人称安提亚为美丽的安提亚，你想想是有几咁特别的地方。到了主后64年，主后64年，他那个的安提亚的美丽达到巅峰，日间是金碧辉煌，很多大理石砌成的东西，很多建筑物，很多的水池， 而晚上的安提亚是张灯结彩，是一个充满热闹的一个城市来。而当时的罗马皇帝庞贝呢，你要册封他为罗马帝国分省叙利亚的首都，是 Syria 的 capital。咁而俾佢个名称称为系东方之后，东方之后。咁以呢个城市里面就汇集咗有希腊人啦，犹太人啦，罗马人，甚至拉丁人，系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嘅地方嚟。而耶稣基督嘅福音就藉着嗰啲逃难嘅基督徒带到呢个繁荣嘅城市嘅里面。好奇怪，在这个繁荣的城市里面，其实人心人什么都有，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其实人什么都没有。人的内心以为有物质就得的时候，其实物质不是能够满足人的心灵。我越来越发觉，物质越丰富的人，其实心灵的需要感越更加大。当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好多人好多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诚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因此呢，学者称安提亚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间国际教会，因为所有的会众是来自是五湖四海的班的人。而这间成立教会长进得很快速，今天很多人来，商人又有，学生又有，主妇又有，不同的阶层都来。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要看看究竟呢教会他们那个成长正不正确，他们的信仰顺不顺正，他们有没有坚守仕途的教训。于是他们要开会，要差一个人去看看他们。而很奇妙的就是，他们没有差一个年纪老迈，一个的有款有型有款的人去，他们差遣了一个被称为劝慰子的巴拿巴， A comforter， 安慰之子一个人。巴拿巴呢，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他被称为心灵最宽广的人，是一个很亮度很阔的人，他看人很阔的，他对人不容易有成见，他是一个无私心的人，他不会将自己的偏见是硬加诸于别人的身上的人。因为这样一个阔的心胸襟的人，他看安提阿教会就啱了。如果一个呢很有成见的，很有这个的模式的，他就会不喜欢这个新成立教会。而这个这样的巴拿巴来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神的恩典彰显在这个的多元文化的信徒的身上。可能他们崇拜的程序是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很喜欢，可能他们那个的人哇个掺杂复杂的情况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不喜欢，但是巴拿巴一个很宽广的心，神的救恩临到各方各族的人身上，他欢喜万分。圣经就说他劝勉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借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好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带来嗰个嘅品格，佢嘅优美，佢嘅灵性，待人嘅态度，又吸引一部分更加嚟归主。而巴拿巴仲有一个特别地方，呢、这个特别地方系好重要，就系佢想到要有效嘅牧养呢间教会，一定需要为佢哋预备一个年青新一代嘅传道人，先至能够 fit in 呢个教会嘅需要。佢喺度谂，有乜嘢传道人可以系适应呢个新嘅教会嘅需要呢？佢谂起扫罗呢个人，于是佢就去大数里面揾扫罗，直到揾到为止。你谂谂一个教会特派去嘅一个专员，佢谦卑佢揾一个不见经传嘅扫罗，佢其实可以话，你当咗一个扫罗，你揾佢啦，喺大数里叫带佢嚟，带佢嚟见我啦，佢可以咁。但唔系，佢慧眼识英雄，佢揾直到揾到，佢一种属灵嘅智慧，就系当好多人对扫罗都存有观望距离嘅态度嘅时候，佢相信神已经拣选，佢知道神嘅福音临到， 神的光临到扫罗身，打倒他，扫罗要逼迫教会，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的大马色的路上，神的荣光光照扫罗，扫罗在马路跌下来，主啊，你是哪一个？神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扫罗说，我做些什么？我当作什么事？主说，你起来，起来。就在这里面，他知道神拣选扫罗，于是他就将这个扫罗从很多人猜疑里面将他提拔出来。圣经说他将他带到安提亚，足足有一年的功夫，他同门徒一起聚集教训他们，而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亚开始。不要以为基督徒这个字呢是一个取笑嘲弄的字句，不是，不是，其实原来这个说话很亲切的，是很友善的一个称呼来，就说他们是一班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是一个很友善是很尊敬的称呼来，这班的人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扫罗他代表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其实你睇睇扫罗未曾信主之前系点样？佢系逼迫教会，佢系一个好典型嘅法利赛人。佢逼迫教会，佢残害基督徒，佢好绝嘅做啲嘢。但系当佢被耶稣基督遇见之后，佢完全改变过嚟。佢被耶稣基督拣选呼召，而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嘅宣教士。而咁样嘅一个人，系需要被教会接纳。被教会信任，被教会栽培，被教会肯定的一班的人。而巴拿巴呢，巴拿巴呢就是一个接纳信任栽培肯定扫罗的人，他可以接纳这个扫罗。巴拿巴一个很宽广的胸襟，就是他相信神，他信任神。因为他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他对人有信心，他对人有这个盼望。我们看到巴拿巴的特别的就是，他认为其实即使扫罗在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逼迫教会，逼迫耶稣基督的信徒，人是可以改变的。人是可以犯错的，人是可以跌倒的。哇，把声，你听不听到我讲的嘢 ？OK， 好啦，仲拆多两钱重添。巴拿巴相信就是朝夕不足以论英雄。人可以犯错，人可以跌倒，但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人是可以从错误的里面学习。人可以在跌倒里面起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人判断他是失败者。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人是永不翻身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同样享有被赦免、被饶恕第二次、第七次、第七十个七次机会。巴拿巴就是将这句说话演绎了出来。扫罗之所以即使是跌倒，即使是逼迫教会都好，其实扫罗是可以翻身的，因为耶稣基督恩典是足够他可以翻身。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胸襟，一个宽广的度量，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都会有失败，我们都会有跌倒，我们都会做错事，是不是？让我们去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第七次机会，第七十个七次机会，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希望。如果一次跌倒，我们就永远爬不得起身，我们是一个被注定是一个失败者的时候，那信仰对我们来讲没意思。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他认为你可以起来，失败是可以成为起身的一个前奏来。宣教工作，我可以相信就是对我们这代来讲，我们受限制很大的。怎么说？ 20年之前，我曾经去南美洲，去秘鲁、巴西和阿根廷三个地方，我去了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那人在这么多地方来走，筋疲力竭。虽然我可以跟家人通电话，但那种想家的感觉是很辛苦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在外面宣教一两个礼拜就很想回家，不想再在外面流浪。长期在一个地方留在这里的话，我相信一定需要圣灵的带领，还有就是我退休之后再没有牧养教会那个重担，那个牵挂，没有儿女那个牵挂的话，那我想我可以能在一个地方里面宣教直到死都可能。但我觉得其实新年轻一代宣教会比我们机会更加多更加大。因为年轻一代你学的语言多一点，因为你的知识水平会比我们更多，你所受的教育，你的视野空间比我们更加广阔更加大。今天我向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宣教的工作是在你的身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的里面，是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人一代的身上。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班咁样嘅中年到一个嘅进入到老年阶段嘅人就冇今日。但如果冇咗你哋嘅话就冇咗明日。今日我要向我哋嘅年轻人嚟讲。你諗一諗几十年嘅岁月其实好快脆过咗。你諗下你成长到今日几快脆，转瞬就会过去，今生嘅一切你拥有嘅一切其实会过去的。我鼓励你哋将你嘅宝贵有限的今生投资永恒，为永生的国度去摆上你自己，做一个永恒和有价值的投资才重要。无论你做什么都好，都要过去的，是不是？在今年的去年的七月，今年的三月，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剑桥。在剑桥的里面，我们遇到很多有一部分的香港去的大学生，那些的留学生。大家都知道劍橋呢是一个的高等学府，来有好卓越的一个成绩。去劍橋的两次都俾我哋諗起，我好細个时候睇一本书，好細啫，劍橋七子。劍橋一个的毕业生，而呢七个毕业生佢哋好奇妙，就係1885年嘅5月2日不约而同一起坐着船从英国伦敦嚟我哋中国。呢七个剑桥毕业生，而呢七个嘅剑桥毕业生就将佢哋嘅生命埋咗我哋中国地图嘅里边。今日嘅人已经唔知道啦，已经唔知道呢七个系边个。我讲一个俾你听，叫 Stanley Smith。Stanley Smith 咧系喺中国北方嗰度工作嘅。佢嚟到中国嘅时候，佢连一句中文都唔识。但系当佢死嘅时候，佢可以用呢个流利嘅国语讲道。官方语言要讲到，而他临死之前一个晚上，礼拜日的晚上，他还在讲台上要讲到，他在苏州来到过身。这个剑桥毕业生，这个的 Stanley Smith， 其实他是另外一个生活的人，他在英国，他爸爸是一个很著名的外科医生，很有钱，所以他成为一个花花公子。13岁Smith 已经是信耶稣， Stanley Smith 已经信了耶稣，但他觉得信耶稣没什么所谓，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没什么分别，他即使重生得救，信仰对他来讲他都是儿戏的事情。他入了剑桥读书，他是一个运动能手来的，他可以打网球、游水、踩单车，在剑桥喷停，我们大家知道喷停好玩，他在剑桥喷停令到那些女仔正晕晒大浪，因为姿势很靓，又有唱歌吸引好多人，但佢觉得佢生活好无聊，好冇意思，好冇价值。佢话我喺剑桥里面读书，咁又点样？我懂得咁多玩又点啊？咁多人对我垂青又点样？佢觉得自己好苦闷。到最后尾个里面，佢将自己投身喺教会里面，佢喺教会里面去侍奉，逐渐佢感受到，当佢将佢个人生嘅方向转移投靠神嘅时候，他自己找到那个目标，他露天报道，他有一些茶会去医院探访，探望贫民，在剑桥里面他一路来将他那个人来到去操练。 但系呢个神里边好奇怪，佢整个灵性去到高峰，系突然之间跌咗落去。佢个灵性极度嘅软弱，佢系一个又系一个好松散嘅里边，佢觉得自己又好似冇咗方向。而佢喺嗰个时间里边，佢奉献做咗牧师，剑桥毕业嘅学生成为一个牧师，当然好多人嚟钦佩佢啦。但系佢觉得佢喺牧会嗰里边，佢冇任何嗰种嘅感觉。佢唔觉得系神呼召佢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者喺嗰度。佢心目里边有好大嘅挣扎，佢向神去求神，我应该点样做？我点可以突破我自己？我喺呢个世界里边，我攞到名誉，我攞到人所羡慕嘅嘢，但系今日我个人生有咩意思？就算我系一个奉献，系一个传道人，系一个牧师，但我感觉到人生冇价值，我点样先有价值？终于有一个晚上，佢喺神面前安静打开圣经嘅时候，佢觉得神呼唤佢话：你将你生命献俾我，你将你嘅身体献上俾我，你做我仆人，做我宣教士。佢就话：我将我自己献俾你，神啊，喺呢度，我将我自己献俾你。于是佢就睇到中国一个好大嘅需要，佢就对神话：如果你要差我嘅话，我愿意去中国嚟传福音。就喺嗰个晚上，决定咗整个人生嘅方向。呢位 Stanley Smith， 佢一生喺中国嚟到去置身于传教工作，直到佢死喺中国嘅苏州呢个地方。我谂嗰个坟墓已经冇人会记得，呢啲系世界上不配有嘅人。坟墓唔可以将佢嚟到去表达啲乜嘢，因为佢所行嘅系纪念喺神嘅面前。剑桥七子，我有机会话我会再讲佢呢七个嘅学生嘅唔同嗰个际遇俾大家听。但我哋睇到呢、这个上起起落落人生嘅里边起起落落嘅人，当最嬲尾嗰一日，佢遇到神，神话你将你嘅生命献俾我，你将你嘅身体献俾我，你去中国为我传福音。佢将自己摆上，佢对神话：我就喺呢度，我将我身心灵献上俾你，改变咗佢生命。佢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嘅人生，因为佢愿意将自己摆喺祭坛上边。弟兄姊妹，头先我哋所睇两段经文嘅里边，我唔知道边段经文会触摸到你。第一样就系传福音嘅工作，跨越文化工作，唔系传道人，唔系宣教士开始，系从平信徒开始。咩嘅平信徒呢？系识多种语言嘅平信徒。佢哋学希列文嘅时候，从来冇谂到可以有机会藉希列文带人信耶稣，分享信仰。所以今日你学语言，好嘅用着；你学某种嘅学问，好用着。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呢种嘅学问，当你放喺神手中嘅时候，可以引起几咁大嘅回响，系你冇办法可以预测得到。读商科嘅，读工科嘅，你都可以去侍奉神。而第二样，宣教工作由教会领袖去督导，但新一代嘅人起嚟去接班。巴拿巴揾到一个扫罗，扫罗即使过去里边有啲嘅唔好嘅记录，一啲逼迫教会嘅记录，但系喺巴拿巴嘅里边就系人可以错嘅，人可以起嚟嘅，人可以跌倒嘅，但系人仍可以从跌倒嘅里边起身，俾佢有第二次机会，第七次机会，第七十个七次机会，唔可以钉死一个人。世界上冇一个人系注定佢永远失败嘅。我哋要从我哋呢啲咁嘅观念里边出嚟，唔好钉死佢，而我哋话你可以起嚟嘅。你是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第七次机会，第七十个七次机会。巴拿巴就是这样使扫罗一步一步踏上接班人那个的步伐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栽培人的人，又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接班人。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今天我要问我们大家当中的年轻人，每个都是年青人，你怎样用你的生命？ 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神，等祂来使用你所学的，无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工科也好，其实都可以被神使用。或者你说我是个主妇，主妇都可以为人祈祷的，都可以成就神的大事的。你愿意参与这个的伟大工作，将你指献给神，你对神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人生日子好快脆过去，几十年要过去，你要怎样用你的生命，认真地怎样用着它，以致神藉着你去赐福其他人。你的语言、你的智慧、你的聪明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有永恒的价值。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己交给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对神说，神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天父，我们将今天来交托你，我们恳求你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每个弟兄姊妹来讲说话，你恩待你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几十年的寒暑我们将要行过去，但我们留下些什么？我们盼望我们印落那些步伐，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个不可以磨灭的印象。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成为你施恩的管道。主，我们求你喜悦我们，悦纳我们，你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众人。如果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容易对人存有偏见，容易对人存有一些成见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就是因为你对我们没有偏见，没有成见，你给我们机会，以致我们可以在跌倒里面可以起来。天父，又求你帮助我们对别人都能够这样去做。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扶持人的人，又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可以使用的一个接班的人。求你在这个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